赢得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更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强者用赢。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更强，你比自己更强。新的比赛，新的对手，这是属于你的主场，你的舞台。下一场比赛，下一个对手，见招拆招，再来再来。强者用赢。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 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
好，欢迎大家来到永盈基金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西瓜。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永盈医疗器械 ETF 连接基金的基金经理楚可凡老师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医疗器械这个板块。楚老师管理着这支聚焦医疗器械的板块的指数基金，所以对这个行业也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那楚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直播间的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永盈基金的基金经理楚可凡，那么也是很高兴再次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医疗器械行业的一些投资的观点跟投资的机会。那我们觉得的话，医疗器械也是大医药行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目前的话行业也是处于国际化加速以及创新驱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阶段，所以的话我们相信在其中的话能够挖掘到比较多的投资机会。
那想先请楚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这个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一些发展现状，比如说一些规模啊，然后它现在的一些变化等等。
目前来说的话，我国的医疗器械产业是处于过去几年存在一定的外部的压力，然后逐渐出清，这些外部的负面的因素逐渐出清，然后行业的话呈现一个弱复苏的状态。那么同时的话，整体而言的话，医疗器械的国产替代的进程是在加速的，那出海的进程也是在加速的。根据一些权威机构的统计的话，目前国内的医疗器械行业，大的行业的规模的话，能够达到1万亿人民币左右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业的规模。那如果因为现在医疗器械有非常多出海的逻辑，那如果我们去看海外的医疗器械市场的话，是全球的医疗器械市场能够达到6000亿美元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是如果医疗器械能够走出出海的道路的话，是有非常大的可及的空间的。那A 股的医疗器械上市的公司目前也非常的丰富，已经达到了130家以上，总市值达到1.3万亿人民币以上，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行业。那我们觉得目前医疗器械行业里面的话，虽然整体是弱复苏，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结构性的变化来带来的一些机会。首先的话就是医疗器械的这样一个技术创新是在加速的。过去的话，我国的医疗器械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跟随性的创新。那现在的话，越来越多的品类是走出了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原创性的创新的道路。在高端的一些影像设备，比方说手术机器人，还有体外诊断等等领域的话，国产医疗器械现在的创新的能力的话，是能够去跟海外的一些比较厉害的巨头所相提并论的。第二块的话就是创新，政策的环境的话是非常支持医疗器械的创新的。我们的创新的医疗器械的话，是从它的审批上市到后续的一个入院，以及后续的政策支付端的政策的话，都是有非常多的倾斜的。所以的话，这些政策的话，也是为创新医疗器械的放量的话，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第三的话就是医疗器械目前是处于一个全球化加速的阶段。中国的医疗器械企业在一些一带一路的沿线的东南亚以及东亚的国家的话，是取得了非常快的放量，同时的话也进一步的打开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第四点的话就是目前的医疗器械行业的产业链是越来越完善了。我国本来就有一定的制造业的这样一个优势，那目前医疗器械上游，从上游的原材料到原材料以及零部件，到中游的制造以及下游的分销的渠道的话，都是有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所以我们觉得的话，我们的整个的医疗器械 A 股的上市公司，它整个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是能够去我们从中挖掘到非常多医疗器械这样一些投资机会的。
那说到医疗器械行业的这个最新发展啊，包括刚才楚老师提到的一些技术政策，还有一些出海全球化进程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那我跟楚老师最近也是在上海去探访了第89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也确实亲眼见证到了楚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些行业上的一些进展。那这个博览会呢，也是现在亚洲最大并且全球领先的一个医疗器械专业的展会。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看我和楚老师见到了怎样的医疗器械的科技盛宴吧。
大家好，我是永盈基金主持人西瓜。
大家好，我是医疗器械 ETF 永盈及连接基金的基金经理楚小凡。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来参加第9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呢，堪称是医疗器械行业的风向标，每年呢都会在这里展出许多前沿的医疗器械尖端科技。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楚可凡老师，和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医疗器械行业又有哪些新的发展动向吧。那楚老师，您觉得这一次的博览会可能会有哪些和之前的博览会不同的地方呢？
在参加博览会之前的话，我觉得有几点看点是我今天特别值得去期待的。首先的话就是高端的医疗器械。那么以前我们对于国产医疗器械的概念的话，更多是觉得性价比很高。那么这些年来的话，我们发现国产的医疗器械在这种高端的品类方面的话，出现了非常大的突破。第二点的话是数字化。那么我们发现AI 对于医疗器械的深度赋能，以及一些创新的品类，像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等这些的新的品类的话，出现了非常大的进展。那么第三点的话是国际化。我们发现博览会的话，不仅是给国内外的展商提供了一个舞台来展示自己家最新的产品，那么更重要的话，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国产的医疗器械在出海的过程当中的话出现了加速，那么我们也能在今天的博览会当中的话寻找一些线索。
哇，听您说的我非常的期待，我们快进去看看吧。
走吧。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驼铃腔镜手术机器人，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分别是我们的医生控制台、患者平台和我们的图像平台。那么医生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医生控制台去控制我们的这个患者平台。首先，我们的 3D、4K 荧光的这个视线，它同时可以放大10到15倍，帮助医生能够更清晰、更大、更精准的去看到组织。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组成控制精度已经现在达到了0.2毫米，也是因为医生是坐在这边手术的嘛，可以提高他的整个职业的寿命。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以前在手术室里面，一场手术都需要4个人左右，用了腔镜手术机器人以后，那么只需要一个主刀台上，只要有一个助手就行了。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大大节约医院的一个人力资源，并且我们也有独家的一个超声刀。目前我们的超声刀是市面上这个最长的，有54厘米长度的一个超声刀。那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最新的 5G 的这个技术。今天我们在 CMF 现场，然后给大家做的是上海到南京的这个连线。那么我们这边的客户在上海去操作，那么同时南京那边就可以同步的去跟随。然后据很多的这个观众这个体验下来，都说这个跟随性啊，这个延迟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好，是这样子的。
咱们这个延时大概能达到什么水平？
上海到南京差不多也就是20毫秒左右的延迟。啊，我们现在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5G端的一个操作，大拇指和中指放在这个圈圈里面。
感觉比我想象中的操作要更加简单。
是的，
非常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上手。
对，虽然说这个我们上手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确实是会有一个很专业的、很规范的一个培训课程，去帮助我们的外科医生尽快的去适应、去使用我们的机器。以前的话，很多医生用达芬奇用的比较多嘛，基本上现在的医生用到我们的产品的话，都会反馈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然后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国产的产品来说的话，技术上面我们其实是越来越接近进口的产品，那价格方面我们也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可以给我们读者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产品。
是我们说实话，其实海外的订单做的比国内还要好，尤其是就是在多个国家是有获批拿证的，然后像俄罗斯啊、欧洲一些国家，然后包括摩洛哥啊、泰国、啊、东南亚这些，尤其是“一带一路”方面的国家，因为我们这个远程手术系统哈，它其实也能够帮助一些偏远地区去能够做一些手术，解决了一部分医疗资源就是说不均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除了网络宽带以外，我还可以做卫星高轨低轨，然后在和平方舟上面之前也有做过一些手术。目前的话，全球的一个订单量也有达到220多个啊。
我们是世界第三个做出这款全周球面立体镜像放疗系统，其中前两个企业都是来自于国外。这个产品是基于国家科技部“十四五”一个科技项目，我们联合这个北京协和医院、还有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等众多医疗机构共同这个研发的这款产品。目前正在市场推广阶段，在临床也在应用阶段。
我想问一下，因为今天这个展会上有很多外国人来咨询嘛，咱们公司现在有这样的出海业务吗？
有的，我们的九大产品线出口到国外是涵盖了150多个国家，其中我们这个放疗产品每年有20台左右的射线加速器设备能够出口的，这个以欧美、东南亚为主。
那今天就是来参观、来询问的这个外国人，他们对咱们的这个技术还有咱们产品感觉怎么样？
非常感兴趣。因为作为国产设备，我们的不管是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性价比方面，我们是相对更有优势一些。所以说也受到这个国外这个朋友的青睐。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业界首款零噪声波手术专用 DIC， 那么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说的大有可为，大就是它有最大的横向和轴向的扫描视野，一次扫描呢就可以覆盖全脊柱，在横向呢它也有最大的扫描视野43厘米，可以实现一次扫描覆盖双肺和我们的肝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市面上最领先的9+1轴机器人形态。那除了我们常规的运动轴以外呢，在我们的 CB 上面也有一个可伸缩的这么一个轴向的扩展，那在临床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在复合场景下面有更多的术者的站位以及空间的摆放。与此同时呢，它还搭载了我们业界最新的图像技术零噪声平台。那么零噪声呢，并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听起来的噪声，它其实是指的我们的图像上面呢没有可见的干扰性的噪点，可以看到更清晰图像的同时减少70%的辐射剂量。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这也是一款智能化的设备，在我们的旁边呢有我们的话筒，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语音唤醒功能。
你好小优，打开视野评估，打开第二幅图。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我们智能化的设备控制可以实现图像的调用。那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如何控制机架运动的。
你好小优，到头位。
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语音控制，机架就可以自动的运行到位，可以让医生们解放双手，真正的关注于患者和手术本身。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一间手术室，那不仅仅有我们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手术中常常会用到的骨科手术机器人，我们的超声骨刀，我们的术前的 AI 的决策系统和我们的移动C型臂，还将置底全阵智研的手术无影灯和吊塔融入其中，我们形成了一个给骨科医生的一个手术的元宇宙，不仅仅可以提高手术的效率，降低手术的风险，同时通过 5G 远程和全程的数据加密，我们还可以实现让基层医院的医生和省级和国家级医院的医生在云端进行对话，更好的辅助我们的高端医疗产品那么渗透到基层，为国家的这个强基层和分级诊疗服务。
不同的全球首款的获批上市的脑髓接口医疗器械啊，它是植入式脑髓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我们叫它 NEO， 它是一个硬币大小的设备，我们把它植入在颅骨内，然后硬脑膜外，以微创的方式植入进去。我们的适应患者是在C2到C6 18岁到60岁这个区间的一些颈段以下脊髓损伤的患者，我们通常会说就是高位截瘫的患者啊，我们植入到了他的大脑里，我们可以采集到患者大脑运动皮层的一个脑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体外机进行一个解码算法的反馈，驱动我们的这个气动手的抓握。然后我们已经有36例的临床验证了，我们在11家医院开展了我们的临床实验。我们是采用了一个体外机充电无线供电，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是没有电池的，我们是无线供电给到它电池，没有电池它就不会有漏液啊。还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机要社，更多机要请加 VCN20210130，
膨胀等等这样的事情发生。
哇，今天的博览会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手术机器人现在居然可以实现远程操作，专家坐在上海就可以给南京的患者做上手术了。楚老师，今天博览会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今天的话，我们在博览会上看到了非常多医疗器械新品的发布，这些新品的话彰显了国产医疗器械在高端化、创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向上做出的努力。而且的话，今天我们在展馆内看到了非常多外国的这些参会者来国内去接洽采购国产的医疗器械，我们发现国产医疗器械出海的进程的话，确实是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些数据所显示的呈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
今天我也很意外，在场馆内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客户来咨询。那楚老师，您对现在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这个产业上的判断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往后看的话，医疗器械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行情。那么国家对于创新医疗器械的话，会有非常多政策的鼓励，国内的公司的话也是在创新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这些新的品类的话，能够给医疗器械创造第二成长曲线。此外的话，医疗器械的国产替代以及国际化的出海的话，我们都发现了有非常惊人的喜人的进展。那么这一切的话，让我们相信未来的医疗器械的行业的发展的话，一定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比较好的投资价值。
那从产业发展进程的角度来说，今天我们在博览会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脑机接口，比如说这个手术机器人，这些非常前沿的科技，它其实已经应用到临床的这个领域了吗？
是的。其实像脑机接口而言的话，一些狭义的脑机接口的比如说运动损伤的恢复，以及像脑起搏器，都已经是在临床方面有非常强的应用。包括手术机器人的话，在腔镜、骨科等等科室的话也有比较成熟的应用了。而且这些无论是手术机器人还是一些其他的品类的医疗器械，都走出了一个首先是国产逐渐打破海外的垄断，然后实现国产替代，进而走向海外的市场的一个进程。那我们相信国内的医疗器械整个的发展的话，在未来我们还能看到非常广的空间，那也是值得大家多多去期待的。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想要参与分享中国医疗器械发展的行业红利，可以多多关注由楚可凡老师管理的这支永盈中证全指医疗器械 ETF 连接基金， A 类代码是013415， C 类代码是013416。本期的调研团活动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楚老师，这次我们俩是亲自实地去感受了这个 CMEF 展会，然后我们也亲自去互动参与了一下，比如说手术机器人啊、脑机接口啊、AI 手术室啊这些非常前沿的医疗器械的技术。那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感受吗？这次我们去参访，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这次的 CMEF 的话，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医疗器械新品的发布。我对于其中的一些创新品类的医疗器械的话，可能印象的话会更加的深刻。比方说我们在展会上就看到了我国首款获批上市的植入式的脑机接口的设备。这款设备的话，不仅是我国首支，也是放到全球来说的话，也是首个获批上市的一个 脑机接口的创新的医疗器械，甚至说比马斯克的 Neuralink 还要提前上市啊，所以也是彰显了我国在医疗器械的创新品类的这样一个竞争能力的话，是可以放眼全球都是有非常强的竞争力的。我们觉得话像脑机接口这类的创新器械的话，是能够给患者带来比较深的受益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这种创新的器械的话，我们认为未来市场空间会比较广阔的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像脑机接口的话，可以去帮助一些偏瘫的患者，然后以及有一些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的话，去恢复他的运动的能力，还能够去帮助一些神经方面有一些疾病的患者，包括像抑郁症、失眠等等这样一些患者去改善自己的症状。所以的话，我们觉得未来像脑机接口它是有非常广的应用的前景的，而我国的脑机接口的研发的话又走在了全球的前列。另外的话，像手术机器人，我们也是印象深刻，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国产的各种类型的手术机器人，那么它们实现的功能也是各有差异的。如果去往前几年去看的话，可能手术机器人的领域还是被国外的达芬奇所垄断的。那今年我们再去 CMEF 来看的话，就是国产的这种上市的，无论是腔镜的机器人也好，还是骨科的手术机器人也好，整个的数量或者说品种的话，都是让我们可以说是大吃一惊吧。手术机器人的话，我们也看到国产手术机器人在技术层面的话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比方说目前的国产的机器人的操作精度已经能够实现亚毫米的级别，与国际的领先水平已经是能够去相当了。另外的话，现在我国的手术机器人的话也能够去实现一定的力学的这样一个反馈的机制，能够让医生的操作会更加的精确。另外的话，国产手术机器人很多也结合了一些 AI 的算法，这样一种数字化的能力的话是有明显的提升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拿国产的机器人去跟海外的产品去比的话，国产机器人的成本可能只有海外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水平。所以我国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又是给广大的医生跟患者提供了一个物美价廉的这样一些手术的解决方案，能够真正的使患者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的情况之下的话，能够实现患者的受益。所以说总结来说的话，我们在这次的 CMEF 展会上看到了非常多国产医疗器械技术方面的突破。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说医疗器械一直在走一个创新发展的道路，那在这次的话，我们也是切切实实的看到了在产品以及医疗的解决方案方面的话是有一些实际的进步的。
那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在现场其实看到了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这个外国人在现场咨询和购买这个医疗器械，然后我们也去采访了一些这个医疗器械的负责人，然后发现说很多这个头部的企业也已经有了一些出海的订单。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说这个中国医疗器械的这个出海的进程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加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呢？
没错，最近这些年的话，我们看到医疗器械出海明显是呈现一个量价齐升的特征。那首先的话就是我国的，如果从一个大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医疗器械整体的出口在设备以及医院诊疗类的品类上面的出口额能够达到240多亿美元，那同比的增速的话也能达到8个点以上。所以说整个的医疗器械的出口的增速的话是能够达到一个持续的比较高的一个增速的。那尤其是如果从结构上来说的话，一些更高的技术含量以及有更高的附加值的这样一些高端的医疗器械的品类的话，在整个出海的占比当中的话是不断的提升的。像 PET 以及 SPECT 等等影像设备的话，同比增速能够达到170%以上。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手术机器人的话，同比的增速更是能够达到300%以上。所以整个的创新品类的医疗器械，有高附加值的医疗器械明显是一个出海加速的状态。另外的话，就像医疗器械里面的一些龙头品类，如果从公司的业务结构上来说的话，海外业务的占比也是在逐年的提升当中。很多龙头公司的海外业务占比已经达到50%甚至以上的一个水平。那在国内可能有一定的医保控费的大的环境之下的话，海外的订单的增速能够给这些公司带来新的第二增长曲线。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出海的话，对于医疗器械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我们觉得国产医疗器械出海加速也是多方面原因所促成的。首先的话就是全球医疗器械市场还在不断的扩容当中，尤其是一些新兴国家，由于可能医疗器械以前的发展水平比较低，所以它整体这近些年的增速是更快的。而国内的医疗器械品种整体而言的话是有更高的性价比的，是与这种新兴的国家的需求是能够更加的匹配的，所以能够走出一个非常好的出海的道路。另外的话就是国家层面对于医疗器械出海的审批，尤其是对于跟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一些交流，跟这样一些商务的审批而言的话是有一定的政策的扶持的，所以我们医疗器械也是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之下走出了一个更好的出海的道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我们觉得国产医疗器械确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的话，在整体的性能上面的话是能够去替代海外的一些产品的，也是得到了整个的得到了一个市场的验证吧。
那您刚刚说的这些就是中国的医疗器械产业它的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呀，然后包括它这个出海的这个进程，有没有给投资者带来一些新的投资机会，以及说作为投资者去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什么样的标的可能是更具有优势的呢？
我们觉得医疗器械的创新跟出海都是我们这些年来看到医疗器械里面能够给相关公司带来比较高的成长性的方向。那其实空间来说的话跟确定性我们觉得都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可以去挖掘其中的一些比较相关性更高的一些品类吧。如果从创新的品类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提供一些可以去关注的一些方向，比方说像电生理领域的话，PFA 的话是能够带来能量替代以及安全性跟效率的优势的。全球的话的 PFA 是在一个加速放量的时期，而国内的话整体渗透率会比较低，所以的话是具有比较好的增速跟发展的空间的。另外的话像高端的医学影像，像光子技术的 CT 等等，高端的影像设备的话是进入一个加速的渗透的时期。另外的话医学影像也能跟 AI 有一些结合，那这样一种 AI 赋能的话使得相关品类它整个的利润率都是有比较好的提升的空间的。另外的话一些政策扶持的方向，像脑机接口就是“十五五”规划里面非常明确的提出的是未来的发展的产业。那脑机接口最近也有非常多的政策的支持，包括各地方出台了一些对这样一些创新器械的医保支付的相关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的收费的一些相关的潜在的政策的话，都有可能会成为脑接口未来的发展的一个驱动。像出海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关注吧。一个角度的话就是存量本来就有比较好的一个出海的占比的品类，那这些品类的话可能说明了我国在这方面的话是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所以它是有比较强的抗风，这样的行业是有比较强的抗风险的能力的。比方说低脂耗材里面的一些品类，在近期原材料的成本大幅的上涨的过程当中的话顺利的实现了提价。原材料虽然上涨，但是反而利润率这些公司的利润率是有所上升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稳健的出海的品种。另外一个就是寻找出海增量的空间更大的一些方向，那这些的话其实跟前面的创新器械是离不开的。我们看到比方说现在的手术机器人的话，今年的全球化的订单，某些公司已经能够从两个月前的100台迅速提升到200台以上，所以它整个的放量的速度的话是比较的值得大家去期待的。所以我们觉得创新跟出海这两个品类它很多时候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既有创新的能力然后又有出海的前景的话，这类的公司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
没事，可以喝水的直播没关系。 刚刚看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楚老师管理的这个永云医疗器械ETF连接基金当中，它可能跟踪的更多的是一些龙头企业，这些都有涵盖嘛。那在目前您所讲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什么龙头企业可能会更加的受益？然后那小市值的这些医疗器械为什么就是可能没有龙头企业有那么多的发展红利？然后借由这个问题，您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所管理的这支基金它所跟踪的这个指数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其实龙头企业的话，它其实整体因为经历了多年的市场的验证嘛，那它之所以能够由小做大做到一个龙头企业，说明它的整个的产品包括它的渠道的铺设都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所以它相较于小市值的公司而言的话是有更深的护城河的。那这也回到我们的医疗器械指数，我们医疗器械的指数的话，它整个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包括医疗器械里面的设备、医疗的耗材，然后这 IVD 等等各个领域都是有所涵盖的。而且我们指数其实既包含了龙头公司，当然也包含了一些中小市值，但因为我们指数是市值加权的，所以我们指数的投资价值的话更多的是由这些市值比较大的公司所决定的。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大市值的公司的话，它是能够具有比较强的护城河。同时我们看到近些年在医疗器械出海的过程当中的话，龙头公司很明显是走到了前面，所以他们这些公司的话，它未来的成长性的话是能够更加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另外的话就是提到医疗器械如果从当前来看的话有没有投资价值，我们觉得这个答案一定是肯定的。首先的话就是行业它整体在医疗在大的医药里面的话是属于一个具有比较高的成长性的一个行业。那过去几年的话医疗器械指数的表现可能稍微有点波动，那更多的话是因为在之前的话指数的估值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指数的历史的估值一度能够达到 PE 80倍的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目前而言的话经过过去几年的消化，目前指数的 PE 是来到了40多倍，所以它整体目前是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估值的区间。我们觉得未来如果能够行业的这样一个成长性能够被验证的话，是指数是能够更加直接的去反映行业的增长的。所以在我们目前比较关注医疗器械的投资逻辑就是政策的支持、国产替代以及创新出海这三大逻辑之下的话，我们相信指数未来是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的。
非常感谢楚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通过今天的直播呢，我们也对医疗器械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你知道你很厉害吗？
下一位准备。
对手的挑衅，自然的限制，现实的强大，都不足以让你动摇一分一毫。
你说我吗？
对。说的就是你，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帅。只要你够坚定，每一条都是对的路。除非你不想赢，否则没人能让你输。赢过平凡，赢得梦想；赢过恐惧，赢得掌声；赢过阻碍，赢得尊重；赢到满足，赢到不满足。总有人在为失败找借口，但你知道，那些打不倒你的，都会让你变得更强。去赢吧，就算跌倒也没关系，就算渺小也没关系，就算孤独也没关系。